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破解香港房屋死结，呼唤新加坡模式，香港回归20周年，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20万人需居住在环境恶劣的汤房，成为香港之耻。要解开香港房屋死结，需要参考新加坡模式，也就是将房屋市场划分为公营的主屋以及私营房屋的双轨市场。主屋限公民购买，价格低廉，并可用公积金存款购买，人人皆可负担，塑造民众归属感。要实践居住正义，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需要有强大的企图心和执行力。
香港房地产价格飙升引起了不少问题，哪些人是受益者呢？
香港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几年一路攀升，更第七度登上全球最难自产城市排行榜首位。据香港政府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2008年至今，香港私人楼宇平均价格的增幅超过一倍。在房价高至大学生2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到之际，估计香港有大约一半的人口，也就是300万人左右，是有屋者，享受楼价飙升的巨大利益与快乐。另外，房地产商和香港政府也是香港高房价政策下的既得利益者。
香港政府从高房价政策下获得了哪些好处呢？
香港政府主要收入来源都是与地产有关。根据政府资料，2015年、2016年卖地的收入有609亿港元，占整体收入的13.5%。另外，627亿港元的印花税收入也有相当大部分来自地产交易，因此总计政府收入超过20%来自地产，而估计本年度卖地收益更高达超过1000亿港元。而占整体收入最大的是利得税，也就是公司所缴交的税项。政府虽然没有公布缴交最多利得税的公司，但估计肯定是香港几个大地产商。
新加坡的房屋政策为什么能够如此成功呢？
推行超过半世纪的主屋政策是新加坡政府一大德政，在解决人民居住正义的问题上成为世界政府管理学的重要范例。新加坡80%以上国民居住在拥有产权的主屋，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政策。主屋由政府本身主导，可以在价格方面较谨慎地将民众的支付能力纳入考虑。因为不以利润主导，新加坡公共房屋的新建也可以根据民众收入制定长时间的还款办法。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最近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而与中国建交的巴拿马，现在有20万华人居住，而早在173年前，已经有华人踏上巴拿马的土地。华人在两洋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的建设中奉献出血汗和生命，历尽歧视，也曾经被迫改名换姓，资产被没收，而至今巴拿马总统仍然未道歉。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内容。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